我们先低头祷告。阿比努马克努，我们在天上的阿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得听你的声音。主，让我们能够从妥拉里面来看见你。主，因为我们要知道你事实上已经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今天使我们听了，我们能够有信心接受，并且能够行出去。主，求主你带领我们都成为妥拉之子，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Kitese， 当你出去，当你出去，这个礼拜是当你出去，下个礼拜是当你进来。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标题哈、题目，当你出去。这个礼拜的妥拉部分可以说是在诫命613条诫命，妥拉里面613条诫命里面最多的，含有最多诫命的诫命律例典章哈，大概有74条，很多哦。我们不可能一条一条的讲，那就要整天在这里了哈。大概有26条是正面的，48条是不是负面的，而是不可的。所以我们放在心上，我们放在心上。对于妥拉，我要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得。当我们口中在讲说我们遵行妥拉，我们学习妥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要知道什么是妥拉。不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就是一个词而已，妥拉。这个妥拉代表的就是神的教导、训诲、指示，我们都知道，是不是？那这个妥拉是听了要行出来的，要记得妥拉是听了要去行出来的。当我在回想的时候，我们想到2000年来基督教，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十字架，是不是？常常有一个十字架摆在教堂里面，或是有的人在家里面会摆着十字架，然后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但是呢，很多的时候，2000年来，很多的时候，我请问你，十字架对你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记号吗？只是一个记号吗？看到这个，哦，基督徒，哦，看到这个是基督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模糊掉十字架的意思了。我们已经模糊掉十字架真正的它那个意义是什么了，对不对？你忘记了，十字架是一个可羞耻的记号，只因为我的主耶稣啊钉在上面，他钉在一个羞耻的一个十字架上面。今天我们会讲到除去了我们的罪，这不是一件小事，使信的人你生命就因而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经历到，当我接受耶稣啊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不一样了，我们生命不一样了，我们甚至于眼睛都不一样了。有人见证说，怎么搞得我看天都这么的蓝，树是这么的绿，我心里面都不再一样了。但是有一个生命的，有一个生命连接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要提醒你，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你的主权不在你了，你已经给了这一位为你死的耶稣啊了。我们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妥拉妥拉妥拉，我希望你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只把妥拉妥拉妥拉当成你口中的一个词句而已。妥拉是神的心意，妥拉是神告诉你，然后让他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要活出来的，使人看见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使人看见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怎么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呢？你要不一样，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妥拉74条，没问题。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在每一个诫命律例典章当中，每一条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神的属性，你都可以看到神他自己在里面。有的人看到这个经文会有一个反应，哦，这个不是给我的，我也没有去打仗，我也没有俘虏来一个女人，这个不是给我的，放在那里。或是说我没有娶两个妻子，这个不是给我的。或是说我没有一个悖逆的儿子，所以这个也不是给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仔细的来思想，仔细的来看，我要你从每一个诫命，每一条诫命里面，我们来看耶稣啊，我们来看神他的属性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我们在学习雅各的时候，我每次都要提醒大家，神的话语有四成，至少有四成，我们当时教的时候有七成，但是今天我不到那里去。犹太人他们3500年来学习妥拉，学习神的话语，他们有几成的意思。因此你这个妥拉你是值得你一生去挖进去的，一层一层的。很多人大概只有表面这一层，只看到表面，读过去，我们刚刚读过去了，你听到了是不是？或许你只是看到这一层，没关系，也对，因为这是神的话，让你看见，让你听见，这些话你放在心上。可是神的话是要让你吃的，它是玛纳，你知道吗？啊，它是活的，它是你的食物，你要吃进去的，你要嚼的。所以为什么说牛羊是洁净的动物？因为他们会反刍啊，反刍，你知道意思啊？反刍，胃里面的东西倒吐出来，再嚼一嚼，很有滋味啊，一定很有滋味啊，嚼一嚼，反刍。神的话也是，神的话也是要你听了以后，你要怎么样？不停的咀嚼它。所以才叫说你早也思想，晚也思想，昼夜思想。凡是昼夜思想的人就有福了，思想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重复又重复，忽然之间你明白了，豁然开朗了。第一层一般的，不能讲一般的，第一层就是表面的这一层。第二层呢，第二层是有个暗示，看看这个话到底在暗示什么。如果你能够到第二层，我觉得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反刍过了，知道吗？你反刍过了，你不会看到第一层说这个与我没有关系。可是当你看到说里面有一些暗示，或是有一些比喻，我已经讲过，你一定要记得这里面是有神的属性的，他把他的属性分赐给我们，透过他的话语，听好，他把他的属性分赐给我们，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行出来。你已经知道这个话是刻在你的心板上，因为你会行出来，成为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彰显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你行出来。你要去思想，你真的不要轻为这个，把它看为很平常的啊，听过了，我听过了，听过了。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呢？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有多少， 多少的宝藏，你要去挖掘啊！难怪你那么贫穷，真的贫穷啊，没有神的话就贫穷啊。你千万不要把财富当成是只有钱啊。台湾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穷到只剩下钱，千万不要穷到只剩下钱啊，太多宝贝的东西在里面了，珍宝珍宝。第三个就是寻找，我还不够，我还要知道更多。主啊，你里面那些珍宝，就像人在寻找珍宝一样，箴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竭力的去寻找，我要更多，你要更多。你会不会嫌珍宝珠宝太少了？不会，已经太多了，你不会嫌它太多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你还要更多，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比真正的你看见的那些珠宝珍宝还要宝贵啊，还要宝贵啊。那个是连于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整个的他那个那位神啊，那位神他的属性，他的一切完美都在里面。我只要一点就好了，主，我再一点再一点再一点进入我的心里面，刻在我的心板上，让我能够活出来，使我有根有基，好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哎，我们很想要尽都顺利，对不对？不要忘记前面那些在讲的是什么，你要把神的话常常的反刍，常常的就是把它当成你生命的那个食物吃啊吃啊，还要更多，就长啊长啊长更大，结果子。所以第四点呢，就是秘密。当然有些秘密是暗藏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一些单字里面，那这个是需要学习了，需要被教导了。我们很多人不会走到这里，是不是？这个语言跟我们实在是，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感谢主有人教导，感谢主现在有网络，我们都可以查到很多的资讯资料解释。这一代真的有福啊，但是我希望这一代不要成为最可悲的，这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工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连拿都不想拿起来研究，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难怪犹太人说，古代的，这是古代的学者们、智者们说的，你来读神的话语妥拉，就等于进入一个果园里面，果园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果实，都是美丽的，都是好吃的，都是能够使你的生命长大的，能够使你不再一样的，你身上要发出香味来的。要不要进入果园？我们今天进入果园，我们来看看神的话在讲什么。既然说这里面有他的这个属性，我要认识他。今天的妥拉是从战争到战争结束，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很有意思哦。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学者在讲到一件事，他说，当你出去征战，当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他们说这在讲什么时候啊？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之后，他们得了一个指示，就是你进入那块地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迦南人怎么样，全部毁灭掉的，而不在乎你是男的女的孩子动物，全杀，全部杀掉的。但是他在这里讲，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你把他们掳来了。这个战争跟我们上个礼拜二十章 十一节十二节在讲的，第十节在讲的，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这不要是什么战争啊？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神说这一块地是你们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你们的。他从来没有叫他们去侵占别人的地，他甚至于讲说那个以东人的地，连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不给你，对不对？摩亚地我早就给摩亚人的，亚门的地也给亚门的人，你们只能经过，你们不可以取他们的一块地，都不可以，一个脚掌的地都不可以。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是你去，这是你去啊，临近一座城攻打他们，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话，如果他们也和睦的话回答你，把门打开。嘿，这些人要做什么？这些人不仅不打跟你打仗了，而且还要成为你的奴隶。有没有看到这是到底要指什么时候啊？我今天不是要给你答案，我是要告诉你神的话语，你真的值得你去好好的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说，诶，这个你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就是俘虏里面有一位美貌的女子，你把她带来猎慕她，要娶她为妻，然后你就可以领她到家里去。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个诫命，这位美貌的女子首先要剃掉头发，剃光头啊！你看她很美丽，她当然有头发，很漂亮啊。头发先剃掉，指甲呢？她说是修指甲，她其实是让你的指甲长长，长长。OK， 然后脱去被掳的时候所穿的衣服，还要哭一个月，住在你家里哭一个月。你去想想看，我们已经讲过了哈。然后你才可以与他同房，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那后来呢，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作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我已经讲过了，我要来在这里看神的属性，神的心。人，这是有个属灵的含义的，有一个暗指的。姑且不去论他在讲什么战争，你不要去想仇敌，你这个仇敌有可能是你自己啊，你知道吗？你的心里你自己啊，你看到你就喜欢，你喜欢你就把它带来，你就买，用花钱把它买过来，这是你的。过了一阵子你就不喜欢了，就把它丢掉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是不是？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会去参考这3500年以来，犹太人他们怎么来注视这些经文。我会去参考这个，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遗产，这是他们留下来的，他们几个世代在研究神的话语的，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宝藏，他们所讲的话有很多宝藏。我也鼓励你们，如果你可能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参考的。他们可以说在这里你要看到的就是，你出去征战有可能就是跟世界征战，跟你的欲望征战，绕来绕去就是这一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一些，这是你自己最大的仇人。这是第一点他们看见的。第二点他们看见的一点就是说，神看重每一个人，人呢，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他形象造的，神不喜欢你把人当成好像是你的奴隶，好像是你可以随便对待的。这是第二点，再看见这个。第三点，这是要对现代的很多的人在讲， 神不喜欢婚前性行为。这是他们讲的，你去仔细的想，你不要那么快先上床，然后再试试看我合不合，我不合我就不要了。这不就是在现在是在世界的人吗？这种观念不是吗？牧师年纪大了，我可以直接讲给你们听啊。我在世界上听到的看到了，跟在教会里面看到听到的几乎是一样的。因为这是摩登的现代的思想。你要试试看，你不要先忙着结婚，你先试试看，有关系了，我们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下一步结婚。这不是神的思想。这不是神的思想，你放在心上，你仔细的去想，神不赞同的。你要确实清楚他是你所要结婚的对象，你就结婚，而且你就爱他。我们看见这个，是不是？听进去。我们也看到22章，我要跳着念，22章我们看到22章。他说，你若看见你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威不见。在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当中，我们看见出现的这几个字，不可以怎么假装看不见，假装不见。我虽然看见了，我假装哦，我的头转向这一边，我没看见，就不管他了。牛啊羊啊，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可见的这个弟兄不是你认识的弟兄，跟你血缘关系的弟兄，是跟你同样的国民在里面的，你就要迁到他家，你就要迁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威不见。我没有念错，这个羊是不是？感谢主。我离开台湾太久了，这个很多的国语会音恐怕会念不准。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威不见，总要帮助他拉他起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牛跟羊，所以你驴你就可以说啊，我也没有羊牛，我也没有羊，我也没有驴，那这个不是给我的。有一个人做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做一个见证，他是他去试试看一件事。他在一个银行前面，银行前面一家银行，在美国一个银行前面，他把一个100块钱的这个100块钱的美金呢，就放在地上，然后他就用一个 camera 一个照相机躲着，就开始拍，看谁走过去，看谁走过去，这样。那他就拍下来，有人走过去就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呢，左看右看，蹲下去拿起来就带走了。有这样的人。那也有人呢，走过去不看不管，他就直接就走过去了。这是也有这样的人。后来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捡起来一看100块，他就走进这个银行，然后去找里面的人说，在你们门口有100块，不晓得是谁掉了，这不是我的，我交给你，如果有人来问的时候你们再还给他。有这样的人。就后来他拍下来以后，他就去访问这些人，去访问这些人，这个人是吃饱饭没事做，但是他访问到这个捡起来拿到里面去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是犹太人。那么他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犹太人大部分，我现在讲大部分，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反应，他们不会据为己有。为什么？因为妥拉有教导，妥拉有教导， 大部分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放在心上的。还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我只是讲给你们听，就也是在美国。那个是一个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那个 Jonathan Sacks 的，他英国的一个拉比爵士，他讲的一个故事，在美国。他说有一次他搭计程车在美国，然后计程车司机告诉他，他说有一个在 highway 上，在高速公路上，他有一次开车，他在高速公路上，他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路边，然后头上是戴着一个小帽子，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犹太人。然后他打开他的那个引擎盖打开，然后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把车子停下来，然后他就靠过去帮助他。这是这个人也是犹太人，这个开计程车的这个人，然后就帮他做好了，帮他弄好了，很高兴了，握握手要走了。结果这个人呢，车子坏掉的那个人呢，拜拜，然后就把他小帽子拿下来放起来。这个帮助他的人说，哎，这怎么回事，你不是犹太人吗？然后这个人他说，哦，我车子坏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头上戴着这顶小帽子，至少我会看到犹太人停车帮助我，经过的犹太人。很有趣，你们可以去试试看，我没试过。那我提这两个例子，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犹太人读妥了，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定在他们生命里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行出来的。有人有难，有人需要，他一定会停步帮助的。你不信的话，这次到以色列可以试试看啊，他们一定会停下来帮助你的。就像很多人见证，他礼拜六礼拜五晚上将近天黑的时候在西墙祷告，如果你没有旁边没有任何人，你在那里祷告，会有犹太人来拍拍你的肩膀，他跟你讲，他说你有没有地方去啊，说我没有，到我家来做什么，到我家去过安息日。你一定会，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在讲到的是牛羊驴，如果是你的孩子呢，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是你的孩子丢掉了呢？哇，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这种事情，是不是？孩子不见了，你怎么办？你是丢掉孩子的那个人的父母，那心情是，那疯掉了，大叫了，不知道怎么办呢？可是如果是你，看到有一个小孩子迷路了，或是他不一个人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你的心怎么样？这个时候，这就圣经妥拉的教导，你要把他或是带回家，或是带到最近的一个公安局，或是口棒，或是警察局，告诉他们这个孩子不见了。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来帮助这个孩子，或让他的父母能够找到他，或是这个孩子能够带你认识他，我带他回去。你不认识他，你一定要想办法，你不可能不管他，你不可能扬威不见，是不是？这是神的心。再讲一次，这是神的心。他对于他迷失的孩子，不要讲牛羊动物，牛羊动物啊，牛羊驴动物啊，他在意啊，人他在意，神在意迷失的，神在意你有没有去照顾，你有没有用你的心来帮助这个迷路的，或是生病的，或是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一样。这与你有没有关系？这条诫命要放在心上啊，与你有关系啊。 当你行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放在心上，不是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与你无关，以至于你觉得我去管的话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假装没看见最好。今天就要告诉你说，那你妥拉没有学到。我不仅在对你们讲，我对我自己讲一样的，我们今天学到了，神看见你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神的话语。或是讲到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为什么？因为神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起先他是造男造女，男女各有不同的身份，各有不同的功用。你是男的你就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讲这样讲，在世代，在这个世代，在这个世代，我得罪很多人了，是不是？在美国也是啊，你不能够对那个同性恋的人劝他信耶稣，生命改变。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现在已经有一些州正在立法。如果你敢去对那些人这样讲的话，你圣经要被没收，你的教会要被关掉。你知道有这么严重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神的话语他是怎么讲的。很多基督徒现在不懂你所讲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哦，那个个人的选择，让他们去吧。你知道你让他们去吧，有一天这件事情就反过来怎么样辖制你了，就辖制你了。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你要放在心上。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我先跳着讲哈，这个你的建造房屋要在房子的四围安栏，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了。就是你知道中东的房子是就是平台，屋顶上是平台的。如果你没有盖个旁边的那个栏杆的话，小孩子上去不小心会不会掉下去？会掉下去，万一死掉呢？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头上了。因此你看到他们的上面一定有什么？有栏杆，一定有栏杆。如果这次我们去那个大卫城，我们一定会去大卫城的，要去西西加水道，你一定会到那个大卫城，你就看到它上面有个平台，我们在那里讲，是不是？它有没有围墙？有围墙。这是神的怜悯的心，神怜悯的心，神顾念到那些小孩子软弱的，保护他们，这是神的心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你囊中25章，我跳着讲因为太多。25章我们看到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哇，这也是另外一节的一个应许哈，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不喜欢两种砝码，神不喜欢两种对待，你对待这个人是这个态度，你对待那个人是那个态度，神不喜欢。再讲一次，神不喜欢。因为他讲的是砝码或是升斗，为什么要两样？一样大一点的是买进来的时候用的，小一点的呢是你卖出去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讲我家里不做生意，我不用这个升斗，我不用砝码，这个不是给我的。你错，这是什么？是给我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对人不可大小眼，大小眼听得懂啊？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喜好来对待人， 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与人来往之间，我们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覆盖全世界，这个标准你走到全世界就是这个标准，同意不同意？因此在这里我看到一点，我不认为妥拉只给犹太人的，妥拉对我来讲是约书，是神赐下来的约书，是不是立约的合法的约书，不可能说这个只给犹太人，你们外邦人不用全部守。我再讲一次，如果我知道神的属性，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是只有一样砝码的神，那么这个妥拉就是什么？给我的。我已经讲过再讲，讲过再讲，我一直在强调，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这包括利未记十一章，再讲一次，这包括利未记十一章，这是神的话。利未记十一章是在约书里面，是不是给我的？当然是给我的，不会因为我是外邦人，我过去是外邦人，今天我因着相信耶稣啊，因着借着他的宝血，我被接枝嫁枝进来这一棵橄榄树了，是不是？一棵，没有两棵啊，没有这边是野橄榄生的，这边是原生橄榄树枝叶生的，不可能的事，是一枝一棵树。给他们也是给我，因为只有一位神。听懂了吗？我已经讲过，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神在恢复妥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已经决定，我巴不得你们也这么决定，我只照神的话语，我只照神的话语，不是照人的话语。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个也是给我的。神不喜欢两种砝码，甚至于我要讲，神不喜欢 diversity， 他不喜欢各种各样的人，他只希望只有一种人，你知道吗？这种人是什么？ One new man， 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位新人。最近有人在批评川普，说他是很种族主义者，可是这个人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怎么是种族主义者？他说你知道泰国吗？你们有人去过？我没去过泰国。泰国呢，只有一种人，任何人想要在泰国居住，想要在泰国拿到居留权，你一定要成为泰国人，你一定要将你的姓改成泰国名字，你一定要学会讲泰语。那以后呢，几代之后呢，这些人不管你是来自中国，不管你是来自任何个地方，一起在泰国生长的话，只有一种人。他说泰国从来不会有种族暴动，因为都是一样的人。这对不对？我们以前称中国，学历史的时候啊，中国是大熔炉，有没有听过？中国是大熔炉，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来的，到了中国一代两代之后，你就分不清你是哪一种人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学一样的语言，大家都变成一样的穿着。有意思，我觉得有意思。神的国度只有一个，属神的百姓只有一种，他的话，他所颁布的律法 也只有一种，对不对？是给我的，因为我神的 属性，我神的自己彰显在里面，知道吗？我看见了。然后他又讲到 在这里面讲到说，你如果这个你是个大老板，然后你这个24章14节16节，你是个大老板，然后你请了人来帮助你做工，你不可以把工价扣下来。比如说你每个礼拜，我在美国，每个礼拜五下午，这个公司老板就要发什么？发工资。因为有很多的人，贫穷的人，他就是等候的就是礼拜五拿工资，可以过这个 weekend， 这个周末。如果你扣下来说啊，我今天不能给你，我下个礼拜再给你吧，一起给的话，这个人不能过日子，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你不可以，因为他穷苦，因为他没有钱，他的心是放在什么工价上的，他为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钱，你不能扣下来。否则他如果向神求告，我没有东西吃，我没有钱买啊，我没有饭吃了，甚至于 没有衣服穿了等等的，神说什么？罪就要归给你了。你看到没有？神的属性在这里，他顾念贫穷的人，他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自己可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延迟，你帮助人，你照顾人，你不要延迟，你要按时供应，按时给他当得的。这是我们的神，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他在这里。然后我们看见在24章讲到19节，讲到在田间收割庄稼忘记一捆，这个经文一直到25章后面，这些如果丈夫的兄弟，这个丈夫死了，妻子呢不可以嫁给别人，她一定要嫁给她丈夫的兄弟，她的兄弟一定要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如果你不肯的话，到城门口，然后这个脱掉他的鞋子。哇，这个第九节哦，二十五章第九节，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这样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两个经文，感谢神有这两节经文在这里哈。因着有这两节经文在这里，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今天有弥赛亚，你知道吗？因为这两节经文，谁得了帮助啊？路德，大家都知道，摩亚人，摩亚女子路德得了帮助啊，因为他拣选你的神，对拿欧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然后因着这个两个经文，他认识了伯哈斯。那波阿斯娶了他，弥赛亚大卫的，大卫就是从波阿斯出来的，弥赛亚就是从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子孙。我们感谢神，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这个暗示，充满了秘密，充满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都跟弥赛亚有关系的。下面有一个我来讲，就跟弥赛亚有关系的。我们首先来看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 我们已经都知道了，这两节经文跟谁有关系啊？耶稣啊，有关系。可是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如果你从经文上这一层表面上来看的话，他怎么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人自己有罪该死就死，没有话讲，是不是？可是呢，问题就是在这一个用的字，希伯来文，我们现在到第四个那个关系，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历世历代以来已经引起很多的古代的有名的拉比在讨论了，因为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很有意思的字哈。他用的字是什么？他说，这里所用的字非常的不寻常，因为他说犯该死的罪，这个用的这个字非常不寻常。首先呢，这个罪他用的是 hate， 我要你们，我没有做那个没有关系啊，他就是说他用的是一个 hate 的意思呢， hate 的意思就是这个字它的字根，你知道希伯来文都有字根的，它的字根叫 hatat 这个字，这个字是罪，就是罪的意思，字根 hate 就是罪，可是它的字根是 hatat 也是罪，可是这个罪呢意思就是不重红心，不重红心。当我们在讲说一个人有罪是因为他怎么样射不中红心，这个红心代表的是什么？妥拉。射不中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 射中神的话语。那但是呢，这个字他不用 hata， 他用 hate， 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因为他也可以翻译成缺乏证据。再讲一次，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缺乏证据，缺乏证据。还有呢，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字，这个罪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他承受这个定罪。你想得到吗？这是拉比讲的，几个拉比的注释书里面看到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说这个人所犯的罪，事实上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用一句话说，这个人所犯的罪，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或是说，他根本没有犯任何罪，都有可能的。就这个字引申出来的里面暗藏的意思，竟然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希伯来文让那些希伯来的那个古代的智者们怎么样搞昏头了，怎么会用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的意思除了他有罪之外，也可以翻译成说他没有罪，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他怎么样？被治死了，被治死了。而且圣经说，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被挂，你将他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挂。这个挂字，就变成这个挂字，塔拉，字根呢、啊，塔拉。也可以翻译成被定罪，被定罪，被责备。他被责备，不是这个人，是被责备。他被责备在木头上，我们翻译成木头上，原文叫做树。这个字是树，他没有犯罪，但是呢，他被挂，他被治死 他被治死，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树上，挂，我说说被责备，对不对？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我讲，你们仔细听啊，意思就是他没有罪，他被挂在，他被治死，他死了，对不对？那么让我们责备那棵树吧，让我们责备那棵树吧，有这样的意思。哪棵树？我请问你们，只有一棵树，就是什么？知识善恶树的果，那棵树。所有的那个借口，所有的把它归到那棵树去吧，归到那棵树去吧。这是人类最先的犯罪，那棵树。你知道，如果你不从希伯来文里面去挖掘的话，你不知道他所用的字，神让摩西所用的字里面暗藏着玄机。但是今天把所有那些有人做的，不是我做的，把那些拉比们的那个注释，他们的疑问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被致死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谁？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知道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但是他已经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就怪罪给那个原始的罪吧。完全是主耶稣所做成的。这一句话里面。世界上有没有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只有一位，我们知道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啊。我们打开加拉太书，很有意思哦，加拉太书。因为后面怎么讲，在刚刚生命记后面他说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看，我从11节读到13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这是对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已经学过了哈，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个不是指妥拉，因为妥拉本身自己就已经证明了，如果你们遵行他的话，这就为你们的义了，是不是？这是神话语。然后呢，先知书这个哈巴谷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这个加拉太书在这里所讲的是指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的背景让我们知道他在讲的就是拉比所说的扣传律法。律法原不本乎信，这个不是指妥拉。雅各，耶稣的兄弟在雅各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你信而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对不对？你相信而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此你会去行出来，就表示你怎么样？你信。那么是谁说只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这一句话是在利未记里面的，这一句话是在利未记，你们要这么行就必活着。你要记得妥拉的话，先知的话，当神说你们行就必活着，这个行一定是跟信有关系的。听好，妥拉的话，先知的话，如果神说你们照着行就必活着，这一句话是一定跟着信有关系的。你要记得，绝对不可能不信而去行的，这不是神的话，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 这些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就是不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不在乎信的只有一个，就是从口传律法来的，就是口传律法，你们照拉比所讲的就可以了，你知道吗？照拉比教导你们的就行了。这句话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为什么他受了咒诅？生命记告诉我们了，他自己没有罪，如同当年那个该亚法讲的，如果有一个人受死是通国能够，这句话在哪里？你们看，通国能够得救的话，就让他死吧，他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耶稣啊，所以他没有罪的，他是那个在圣殿里面每次牵着羊来，那是羊干羊合适啊，可是当一个犯罪的人，有罪的人把手放在那个羊的头上的时候，他祷告，那个罪就归给这个羊，这个羊就怎么样？就死了。羊有没有罪？羊又没有犯你的罪，可是他替你死啊，这个就代赎。耶稣啊，替我们全人类成为咒诅，你知道吗？明白这个意思吗？他担起了，他真的成为咒诅，他就是咒诅，他就是罪。为什么？所有人类的罪就在他的身上，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在那一刻他死了，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所以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神给他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这群人，使我们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相信，信了以后要不要行？行出妥拉。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不再被咒诅。本来那一棵树上应该挂着的人是我，是你，是不是？我们应该，但是他怎么样？成了咒诅，替我代赎了。在这个经文，今天这个妥拉里面，谁说妥拉不是给我们的？谁说妥拉不是给我们？在这里已经暗藏了一件事情，妥拉是给我们的，你知道吗？神的话语是为我的，我在这里看见了，这是为我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我们再回到生命记好了。我每次都看时间，想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了哈。我们看生命记这里所讲的，他说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你知道连这句话都应验吗？你知道连这句话都应验吗？他，我们说的下午三点钟他就断气了，他断气了，很快要进入那个大安息日，赶快把他拿下来，赶快怎么样，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就怎么样，就被埋葬了，就被埋葬了。连这一句话都是指向弥赛亚。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弥赛亚的，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现在要进入我们的主题目，我今天有一个题目，最小的诫命，最大的应许。什么是最小的诫命？我们打开22章第6节第7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哇，这个应许是跟十诫里面的第五诫，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可以享福，可以长久，是不是？你们记不记得十诫？当孝敬父母，第五诫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怎么样，长久。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是看见地上路上遇见了鸟窝， 或在树上或在地上，就是掉下来了，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有母鸟在那里。他说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母鸟怎么样，咻咻咻，把它怎么样放开放掉，不是不是赶走而已，你要让它不会再回来，不要再回来，放掉，然后你才可以去取那只小鸟或是取鸟蛋。那这个跟这很小啊，做得到做不到，神的心有没有在里面？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看下来，有没有心？神的心有没有在里面？神顾念不顾念动物的？顾念呢、啊？你说这个母鸟你不要赶它，它已经惊慌的飞掉了，对不对？已经很惊慌，但是它或许它不会飞得很远，然后还在看着，有可能。那神的心是什么？他不要你怎么样？赶尽杀绝啊！其实这节经文又是弥赛亚的应许在里面，你知道吗？这节经文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是中古世纪的，中古世纪不是很远啊，1500年前，这些拉比们，这些犹太的学者智者们所看的这条诫命，他说如果你守这条诫命，这个看到雏或是蛋放掉母这个诫命，你守这个诫命的话，你会促使弥赛亚王很快来，你会加快那个时间，使弥赛亚王赶快很快就来，你能想得通吗？那我们就来看他们的解释。解释他说这个鸟巢，这个鸟巢是一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地方？鸟巢叫母鸟，母鸟代表神的荣耀，母鸟代表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然后小鸟或是蛋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以色列就怎么样？分散了，是不是？被掳了，被杀了，被宰杀了，被不见了，到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然后呢，在地上这个鸟巢是空的，可是呢，这个鸟巢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鸟巢又是代表弥赛亚现在所在的那个天堂，那个地方，这鸟巢在那里。所以当这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一离开了，像弥赛亚在天上，然后以色列百姓都已经被掳了，分散在世界各国了。我请问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又讲到，当他的儿女都不在的时候，谁会哭啊？谁会哭？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谁哭了？拉结，拉结哭了。拉结在天上，他知道他就大哭，这是犹太人的说法哈。我不会去质疑的，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拉结大哭啊，哭哭得很大声。他说哭到整个天堂都震动了，天堂震动，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弟兄姐妹们，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一句话，他说什么？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地正在大大的震动。这是新约，这是启示录。可是呢，犹太的拉比们在他们的注释里面，他们讲说什么？ 拉结哭，天上大震动，弥赛亚心受不了，弥赛亚就要来了，弥赛亚就要回来了。哇，米德拉西 Midrash 的那个塔木德上面讲说，等到这些事情都发生，而且这些事情完成的时候呢，那位弥赛亚王就要回来了。弟兄姐妹们，1948年成国，以色列成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世界各国的有在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怎么样，不停地回来了，不停再回来了，再回来了，再聚集了，再重新聚集了。弥赛亚王再来日子非常非常近了，非常非常近了。我在这里要让你们放在心上，因为我还要再跳过去。每次来到了这个以路月的时候，这个月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月。我们这几次的讲道里面，我们都要一再的谈到为什么？因为这个月是要进入秋天的节气，秋天的什么节？吹角节，进到赎罪日，进到祝棚节，这三个节日。是在神的预言里面，神的应许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跟你跟我有关系的，跟他的心腹有关系的，他的这个换句话说，新郎王要回来迎娶他的新娘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了。或是用我们基督徒来话来讲说，这是耶稣啊，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刻就在这里了。因此这一个时刻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久在这里要举行婚礼，是不是9月9号。但是昨天我看到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犹太人有一个很严的规定啊，他的规定就是安息日不可以结婚。他规定就是耶和华的节期不可以结婚。再讲一次，安息日是谁的？是属神的。安息日是我们跟他的什么？会面的日子，这是他的，他是那一位新郎，你不能在安息日结婚。节期也一样，因此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未来的新郎啊，他不可能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不是那个吹角节那一天结婚呢，他只能提早。在犹太传统上，新郎跟新娘结婚的时候一定是穿白色的。你说我们也是啊，西方都是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意义不一样，这个意义不一样。当然有人会讲说，新娘穿白色的衣服是代表她是贞洁的，所以她穿白色的礼服。可是犹太思想不是的。犹太思想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进入婚礼的时候，进入那个普帕之前，两个人要洗澡洗净。以至于他们说，每一次的婚礼其实是个人的赎罪日。你要听进去哦，每一次的婚礼就是个人的赎罪日，你要经历那个赦免，你要经历，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所以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干净了，你就洁白了，你就纯洁了，你就圣洁了，你就是有义的。神赦免的时候，这个讲到，因为为什么在提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讲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禁止行淫，我们也看到说休妻等等的，这里面，那我今天因着我们的要举行的婚礼，我必须要进入这一块，让大家明白，这个从犹太人的婚礼上，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来看就是婚礼，我们终极的一个婚礼就是与羔羊怎么样结婚的那个大婚礼，是不是？所以你要经过这个赎罪日，所以新郎跟新娘来到了这个新郎面前，其实你已经怎么，你一定要是，你这个心腹一定是已经完全干净了，穿上洁白的新娘衣服了，你的身上是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斑点瑕疵，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你才可能站在这位新郎王的面前。你听好，你一定要听好，在神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十字架的功效，我们不认识。今天在讲到说禁止行淫，就是这位做丈夫的怀疑妻子不贞洁，所以他就告，把他带到这个城门口去，然后说这我的妻子不贞洁，所以做父亲的人就要把那个贞洁的凭据，也就是那个血有血的那个布，在众长老面前拿出来，这个就是我女儿贞洁的证据。那这个诬告他的，他就要受罪，他就要被处罚。我们在看的是这个经文，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弥赛亚王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跟他结婚的时候，那个仇敌要来控告我们，他不贞洁的，他有很多很多罪的。这个时候，阿爸父神会拿出一个血的证据来，会拿出一个血的证据来，他是贞洁的。他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这个就是证据，上面有血，是谁的血？我儿子的血，主耶稣的血，完全将你洗干净了，你就不再有任何，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听进去，我们来到基督，我们作为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他都不再纪念了。神的不纪念不是说他忘记了或是说他看不见，而是神选择他就不再住，不再去，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你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能再控告你了，你是完全的干净的，毫无瑕疵毫无斑点。我们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或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人站在个人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属耶稣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啊的。我要告诉你，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当你来到这个十字架面前，当你来到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就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你，你要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你，还有包括你自己在内，你都不能控告你自己，你一定要听进去，你自己都不能控告你自己说，哦，我虽然，当你继续控告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藐视了十字架的功效。再讲一次，你如果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你还继续责备人，或是责备自己，你就是藐视他的救恩，很严重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因为父神是这么看的，因为他有血的凭据，你知道吗？他有血的凭据。弟兄姐妹们，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啊？我记得有一个，我要花一点时间，就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非常的大，他的儿子呢爱上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的过去是谁都知道的，是很不好的，但是这个女人相信耶稣，她回转，她来到了教会，她成为教会的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忠心的爱主的一个姐妹，所以这个儿子要跟她结婚，教会长老开会把他们两个叫来坐在那里，他们开会的时候就说，不可以，你们不可以结婚，我们这个教会是很大的，很有名声的， 你是牧师的儿子，你不可以跟这样的女人结婚。大家七嘴八舌的在讲，这个女孩子心里非常难过，已经哭到不行。后来那个儿子站起来讲了一句话，说谢谢你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长老们，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证明了一件事，你们所证明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够，不够。你们证明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那个功效是不行的，不够的。那他就讲了这句话，就坐下来。当下，那些长老们哑口无声。最后，那个长老会不是长老，长老的主席站起来，他说：“我们错了，你们可以结婚。”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不是记号，不是让你挂在身上而已的，不是，是真的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吗？你靠着它，你已经过去已经完全一笔勾销了，已经血洗的白的，洗成雪白了，不再一样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们，你要拥抱这样的救恩，你要有自己要知道你有这样的救恩，并且你要把这个救恩真的是让你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真正的明白这样的一个救恩，何等有力的救恩，何等伟大的救恩，是我们的耶稣啊，为耶稣啊，为我们做成的。我时间不够，但是主容许我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个最后的。当我们一直在讲以路月以路月的时候，记得我第一次，这个是第五次，神借着以赛亚书在安慰我们，安慰以色列百姓。我今天要弟兄姐妹们，你们心里要受安慰，好不好？你们心里要受安慰，因为神定义就是要安慰你。在这个月里面，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进食，我们在祷告，你为的是什么？你为的就是那个过去就成为过去了，你要看见的是前面，你要看见的是那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整个的图像呈现在我们面前，来告诉我们，这个月王在田野。你要问我说圣经在哪里，或许圣经没有那么清楚在讲，但是犹太人他们每次来到了这个月，他们就预备。为什么王要在田野？就是王过去一年十一个月或许在王宫里面，你不可能见他的，是不是？可是这个月他等候你，他就是在田野，就是你可以遇见他。你可以遇见他，他等候施恩给你。怕的就是你不肯回转。他等候施恩给你。所以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月，当神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回到那地的时候，神说，我要在你们心上行割礼，在你的心身上，你的心里跟你后裔的心里行割礼。行了割礼之后，石头心就变成肉心了，就不再一样。你这个心是完全全新的心了，你能够遵循他的话语了，你能够回到他的妥拉了。然后呢，你能够进入什么？啊，你雷多地雷多地利，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个季节又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的季节。问题就是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奇妙的地方在我们已经讲过，你的心跟你后裔的心，我们看到这每一个字，第一个字就看到是什么？以路月。这几个字就是以路月的希伯来字。而你看看这个阿尼维多迪雷多迪利，它也是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什么？以路月。就是现在一路月，你知道吗？这个月是你和良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刻。你不要说我还有时间，或许在以后再有时间再来说吧。我告诉你，或许没有了。 如果不是现在，或许没有了，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刻。 OK， 然后还有一个经文，这是一个歌唱的季节，你要歌唱啊。你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弟兄姐妹们，这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哦，这一句话，他说这一句话其实是未来式，其实是我们还没有唱的，其实是神向他的百姓先唱歌，神向他的百姓先唱歌，现在有一天我们要唱歌，我们要向他唱新歌。我们今天真的是诗歌都在唱这个，我们要向他唱新歌，向他用新歌来回应他。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字，这是神向神他们要说，我们要唱，要唱像歌唱的意思。而你如果把它第一个字母再拿出来的话，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是以路越的反方向，反方向代表什么？代表这犹太人说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要回应他。我上个礼拜讲过，这个歌，摩西的歌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成，摩西的歌要完成，只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跟我们这些被嫁接进来的遵行妥拉的他的约民一同来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这是一个唱歌的季节，这可是你要预备好你的心，你要向他唱新歌，救赎之歌。他已经使他的弥赛亚，使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啊，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大能，救赎的大能，耶稣啊，救赎，拯救，救赎的大能已经完成了，是我们要回应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我们要回应的时候，你听见吗？你听见吗？我们要唱歌，我们要向他唱新歌。我们感谢神，但愿今天在用着以赛亚先知书啊，他所讲的54章最后所讲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神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今天我们在约中，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我们在约中，这是连续我们的耶和华说的。我们感谢神，但愿你今天，我们还有不多的时刻，一直到9月9号为止，在这段时间，其实他们一直要到，就是9月9号是吹角节，还要到10天之后的赎罪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预备你的心，不会太迟，不会太迟，弟兄姐妹们，不会太迟。悔改，认罪悔改，转向他，相信他已经宝血已经将你洗涤干净，洁白如雪，不再一样，因为你是他的心腹。你要记得，你是他的心腹，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我再讲一次，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控你，你不能指控你自己，因为你是洁白的，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心腹，等候他的再来，他快要再来。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是在他的面前，我要你们每一个人回应祷告。今天有些信息是神给你的，但是我不能替你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回应的时刻，你回应的时刻，你回应他，你来回应他，你来回应他。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感谢赞美你。阿爸父，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都在等候你所应许的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很快的再回来迎娶他的心腹。主，我们的心已经对齐了，我们已经因着你的道，你的妥拉洗净了。主，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再一样了，我们等候你快回来。阿维努马凯努，我们的王，我们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要我们的良人耶稣啊，弥赛亚王，快快的，快快的回来，快快的回来，直到那日。就尽管今天妥拉停在亚玛利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仍旧常常会有亚玛利人来攻击我们，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靠着耶稣啊，我们站立得住，我们有勇敢的心，我们不再做软弱的人，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耶稣啊，你亲自为我们的站立，你成为我们的盾牌，你的恩典是我们思维的盾牌，我们倚靠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任何的亚玛利人。主，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亚玛利人要完全的被消灭掉。感谢赞美你，没有人可以吞吃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今天借着你这一段的妥拉，你来提醒我们，主，处处都看见弥赛亚王，在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里面，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看见弥赛亚王，我们没有讲到的，我们已经讲到的，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你的话语里面，然后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找他，在这个里面来寻找我们的弥赛亚王。主，我们今天知道，就算是一个最小的诫命，都与耶稣啊，哈马西亚，你的再来有关。我们怎么能够不遵守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摆在一边呢？主，这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你快来，我们要遵行你的道。我们再讲一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殷勤遵守，我们因着信如此祷告，我们因着信如此宣告，你说我们就听，我们就信，我们就去行，使你的妥拉能够在这个末后时代，在你的百姓当中复兴。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